在新北市新庄区繁华背后，位于新庄与桃园交界的丹凤回龙地区，人口结构正经历剧烈转型。根据新北市政府人口分析资料，该区新生儿下滑幅度远高于新重划区。以回龙里为例，根据业务流程管理平台以及内政部户政司全球资讯网区域人口统计，15岁以下幼年人口仅占 8.5%， 老年人口则高达 15.4%，形成了幼年低老人高的趋势。然而在学龄人口萎缩的同时，特教需求却呈现逆势增长。根据112学年度新北市特殊教育统计年报，新庄区国小身心障碍学生出现率约为 3.8%， 到了国中更攀升到 4.7%， 显示每班均有相当比例的学生需要特殊教育支持。新庄区民安国小教师兼辅导组长方奎利在第一线观察到，学生的学习问题背后往往藏着复杂的情绪因子与特教需求。他说，
我会觉得说学习落后、情绪困扰、家庭支持不足，这些都是蛮常见的样态。那我觉得学习落后可能是我们这边第一线看到就学生来说是蛮需要加强的。其实除了像情绪困扰啊、家庭支持不足，都是会影响到他们学习落后的原因。
他指出，校内虽然设有学习辅助班与特教资源，但如果不处理孩子背后学习落后的原因，单纯的学科补救成效有限。根据 BPN 综合所得统计，上新庄头前里平均所得高达 121.5 万元，反观下新庄丹凤里仅约 66.7 万元，两者差距近两倍。这种社经鸿沟与族群结构紧密相连。根据112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统计，新庄区的新住民人口已超过10,000人，且大量集中于生活成本较低的丹凤回龙地区。学生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下，面临着严重的文化不利与经济压力。方奎利表示，以目前在校内第一线工作者最有感的是，族群身份与家庭功能往往互相交织。如果以学习辅助班举例，班内含有原住民学生、三级障碍学生、新住民子女、经济弱势以及其他弱势，学习背后也存在许多复杂成因，例如家庭功能不彰、文化不利以及隔代教养。在下新庄与桃园边界，许多家庭的家长受限于文化、语言、金钱的困扰或较长工时的体力劳动，导致孩子在放学后几乎处于学习真空。家乐社区关怀协会社工张林芳指出，许多家庭为了生计日夜奔波，孩子成了在家庭功能中被留白的一群。他说，
他们的家长更需要很努力的工作，所以那个亲职功能就比较没有很好，因此他们就比较想要留在据点，又很难带，就是一天比一天晚回家。但他们其实只是想要远离家里，他们也没有觉得要在这边学什么，这样只是他们就是只想要待在这里。
并指出，支持陪伴系统有别以往，家庭功能慢慢被削弱。当民间客服机构试图协助这些弱势孩子时，最常遇到的障碍是与学校体制之间的沟通。辅仁大学师资培育中心主任陈玉君提到，机构与学校在对孩子课业的协调上存在着认知落差。他说，
觉得难度应该是来自于他们跟学校之间的关系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紧密。那因为这件事情也并不是学校老师原本的职责，所以就是对学校老师来说，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是可以透过他自己的角度去跟机构做这样子的合作，而且那个对于学校老师来说，他其实也是另外一个额外的工作。
他表示，若双方没有密切串联，在整体学习上，学校端与客服端是没有延续性的，学校端还是出一样的功课，客服班得要协助完成这些课业。除了与学校的沟通困境，社区协会面对家长时更显得缺乏立场。张林芳指出，学生家长需要赚钱以维持家庭经济，协会无坚定立场要求家长拨出时间陪伴孩子，更没办法指责教养方式。客服机构虽然已纳入校园资源网路，但本质上仍属非正式资源。相较于具备法定权威的学校单位，机构在与家长沟通时缺乏体制上的约束力，难以有效介入家庭系统。在社福制度下，许多学生因不具备法定弱势身份而被排除。家乐社区关怀协会社工张丽燕分享自身经验，她说，
我觉得我的状态就是也是调皮的孩子啦，我也是这样长大起来的，但我就觉得我是漏接的孩子。那漏接的孩子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家庭就是爸爸妈妈看起来光鲜亮丽嘛，那因为有一个正常工作，然后家里的收入都稳定了，但我觉得我一直是不稳定的孩子。所以我就觉得那这样的孩子如果按照我们目前社会福利，我们在做资格审查的时候其实会被排除的。你没低收，你不是单亲，然后你没任何弱势的条件。
他强调，目前在法律程序介入前，预防机制仍有空缺，若待问题爆发才介入，往往已错失最佳时机，显示建立预防性照顾措施已刻不容缓。此外，海垦社会福利基金会主任张全浩认为，安静、行为不外显的孩子容易被现有的制度漏接与忽略。他说，
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曾经知道有一个孩子，就是其实她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女孩，她在据点当中其实也不明显的一个存在，就是话也少，也都默默的这样。我们不知道的是她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创伤，这个孩子其实只有来一两次而已，其实后来就没有来了，后来是从别的地方听到，就是其实孩子后来就是有自杀自残这样子。
她发现在现有的环境下还是会有漏接的状况发生。面对现今教育与服务体系，辅大师资培育中心推动小树苗计划，让师培生进驻据点。这项计划帮助客服机构在课程规划与人力上多了一份教育专业，也为社区注入新活力。陈玉君强调，师培生的加入不仅是人手补位，更协助学生以更清晰的视角看待未来。他说，
他们有些孩子想要念美术系，机构就安排让那个学生可以访问我们的大学生，等于是他们会看到一个他想象中的职业里面的人，然后知道呢在学什么。这个东西都是大学生资源，本人就是资源，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如果机构可以善用我们大学生，其实是很好做。
并进一步表示，师培生除了介入客服陪伴外，整体过程对大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体验。投入海垦机构服务一学期的图书资讯学系三年级同学林凯君表示，除了对于机构课业上的陪伴，让学生们探索职涯发展的部分也令他感到印象深刻，认为方案还能再进行优化与加广。他说，
好像实际上他们写出来的内容还是会更加的理想面，还是跟我们实际上的写出来的感觉会不一样。他们会写说，哦，我想要吃很多东西，睡很多好觉，但是我觉得这些很平凡的事情是现在会很珍惜想做的事情。一方面也是觉得说这方面的纯真保留很好，但是好像会不符合现在社会的想法。
并期许未来学生们可以长出自己的羽翼，靠着自身的力量做更多想做的事情。对复杂的资源与教育问题，张丽燕指出，真正的预防必须仰赖家庭、学校、社区三方的密切合作。社区据点虽然能提供陪伴，但缺乏公权力介入家庭功能不彰的现状，只能提供有限的增能协助。因此，强化具备正式职权的学校端资源成了破局关键。张丽燕建议，不要再界定只有弱势的小孩，应加入社工资源去协助连结，利用正式资源的权利去和父母沟通，这才是真正的预防。除了体制间的串联，亲职教育的法制化与辅导观念的普及，也是社工眼中的理想蓝图。在下新庄与桃园交界的丹凤回龙地带，教育资源的运用仍存在连结挑战。透过增加学校社工人手，串联大学师培资源，并由正式体制带动家长强化亲职功能，才能确保黄金三角不再出现裂缝。唯有密切合作，互相串联，才能真正接住每一个在缝隙中挣扎的学子，让此地丰富且多样的教育资源发扬光大，织张更密的网。辅大之声记者吴佩桦采访报道。